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的名是何等的可畏，你向我们所显明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在我们还未出母腹的时候，你就预定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蒙你的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侍奉你，愿主你的名得着荣耀，也求主你亲自来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得享平安，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得着力量。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因为你是我们赐生命的主。主，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的敬拜以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以致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将来要再来迎接我们回到你那里去。为此求主你能够恩待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求主你祝福今天我们的聚集和敬拜，借着我们的祈祷赞美读经分享，借着我们的圣礼，让我们众人一同活在你的里面，也愿主你活在我们的里面。求主你依然保守那些今天因为各种因素不能来参加礼拜的弟兄姊妹，愿主你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也与他们同在，同样的祝福他们，恩待他们，使他们能够和我们一同奉你的名聚集。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就两个礼拜没有见到大家了，我们这次出去的时候呢是十天的短宣，然后是蔡牧师带我们去，感谢主，这一行啊，走过来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除了蔡牧师跟师母，他们以前有过短宣的经历，我们剩下的八个人呢都是第一次，所以我们都是这个小菜鸟，然后去了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还有一点胆怯，因为你要走到大学里面，然后跟那个陌生的人，然后说啊，邀请你去教会啊，我们有一个活动啊，有的时候还默不开口啊。不管怎么样，后来的话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慢慢就熟悉了，也开始变得大胆了。等一下这个结束的时候的话，我们一起去的宝中弟兄啊，还有 Agnes 啊，还有那个一家好像还没有来。会跟大家谈一谈他们的短宣感受，我最大的感受是你们都应该去一次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应该出去尝试一下。我们这次短宣去了很多的地方，照片有点挤，去主要是去的大学，去接触那里的中国来的留学生。那个跟最上面那个照片的合影呢，是我们去了一个叫Topeka 的一个地方，他们是借用当地美国人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里面虽然弟兄姊妹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里面很多的见证啊，很是鼓舞我们，很是激励我们。你能够想象一个在国内，农村小学只读到三年级的女孩，她现在可以生活在美国，她现在在读研究生，啊，你能思想到吗？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在他们中间虽然人数不多，可是有很多上帝的恩典也激励了我们。然后我们又去了一些 Kansas City 啊，然后密苏里那边出生的一些大学，最后是从香槟回来的。香槟的话呢，他们大概有学生4万多5万左右，留学生1万，其中有一半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所以我们的车一进入香槟那个校区的时候，哦，全都是亚洲面孔，很多都是中国人。然后路边的话很多中餐馆，你有很多的这个中餐馆的这个可以分享。然后跟蔡牧师跟师母合影的那位呢，就是我们的高牧师，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在那个中心大概服侍了40多年啊。你能够想象他们的培训中心呢是87个 acre啊，具体我不知道什么个概念，但是他们花了58000块钱就买下来了。那里也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而且他们买下来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盖房子的地基啊、上下水啊都已经做好了。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这个奇妙的故事。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一行去了以后呢，我们自己也学习怎么传福音，我们自己也经历如何跟别人传福音，也激励我们，也训练我们这个10个短宣队员一起在这里。那同时呢，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需要主的福音， 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经历上帝的爱和恩典。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看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故事呢，在四福音里面全部都记载了，唯有这一个神迹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约翰福音四个福音全部都记载的。在这个福音的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慈爱，也激励我们，也激励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该做什么呢？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前面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抓起来以后砍头了，因为施洗约翰是先知，他传讲上帝的真理啊，这个人呢被杀害了，所以耶稣说那我们就退吧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肯定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可知的因素有可能出现，所以耶稣就要准备退到旷野去。当耶稣走的时候呢很多的老百姓呢，周围的百姓呢，听到了这个风声以后呢，耶稣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就蜂拥而至，带着他们的亲朋好友，当然还有很多有疾病的人，他们希望能够让耶稣医治这些病人。大概有多少人呢？后来我们在统计数字上说，男丁啊，这个没有歧视啊。男丁，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社会呢，他们计算男丁的数目5000人。如果按我们现在教会的比例来看，你看看你身边有多少个男丁，然后姊妹们基本上有2倍吧，我们不要2倍，我们1倍，那也要10000多人，对吧？男丁5000嘛，再加上妇女孩子10000多人。他们在耶稣的那里，然后耶稣就祷告治病，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以后，天也快黑了。那个时候不是在附近的当趟的地方，是在旷野的地方，所以门徒说，哎呀，天要黑了，要吃饭呢，我们也要休息，也要吃饭呢。所以主啊，你就不要再讲道了，也不要再治病了，赶紧打发他们啊，各回各家啊，去吃饭吧。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你们给他们吃啊。你能够想象，如果你在当年的那个现场啊，很多的人啊，那肯定有激动啊，兴奋啊，因为哎呀，病人好了，对吧？然后听到耶稣讲道也非常的美妙啊，心情也很兴奋的那个状态，10000多人，那个声音是多么吵闹，我都没办法想象。这时候，耶稣轻轻的对你说：“你去给他们吃吧。”因为耶稣在说这句话之前，圣经有一个解释，解释是什么呢？因为耶稣看到这些人就怜悯他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变了，人跟人之间你会发现呢，那种单纯呐，那种信任呐，那种彼此的关怀呀，好像都很难得，啊，你如果好心要帮一个人，吓一跳，哦，有什么企图吗？对吧？因为被骗惯了嘛，对，被骗怕了，也被伤害怕了，所以你要去好心帮别人，耶稣看到是怜悯他们。这些人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是亲戚吗？不是。朋友吗？不是。是他的拥护者吗？也不是。甚至这些人有可能有一天成为他的仇敌，但是你要说啊，耶稣就怜悯他们。这是世界，这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当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最近有海啸，最近又有枪击事件，最近有很多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中东那里动不动这边发一个火箭弹，那边再发一个导弹啊，有很多的不幸，甚至我们本身有可能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平，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昨天晚上我国内的有一个小朋友啊，他也不应该叫小朋友，大学毕业了，他给我发短信，他说我父亲得癌症，他父亲最多跟我一样大，70后的，然后他说我跟他传福音，可他就是不信，他为他的父亲感到难过，因为他得到了永生，他得到了上帝的恩，他说啊，这么好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要呢？所以我鼓励他继续的爱父亲，继续的为父亲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心肠。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你怎么看待你身边的人呢？这个世界呢，自从达尔文提出来一个理论以后，就把人跟动物同等了，不是进化，是退化。你看，把人变成动物，你觉得这个好事情吗？有没有一个人骂人说：“哎，你长得像人一样？”没有这样的。说人不好都是：“你看你长得，你笨得像马一样啊！你看你吃的这么多，像猪一样呢。”对，你看，达尔文已经把我们退化成动物了，不是进化。 所以人已经被物化了。再后来随着现在世界的发展，你会发现人已经工具化了。这个人有没有用啊？哎，长得漂不漂亮啊？能挣多少钱呢？啊，所以慢慢人就习惯用自己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你内在的价值，而这是错误的一条路。因为人本身的价值在于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但这个永恒的生命有两个出路，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你可以选择的。上帝没有把我们机械的就固定好了，就这样了，不是。你可以选永生，或者你选择永死。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上帝怜悯这个世界。我们做基督徒的，你要怜悯你身边的人呢。你不要觉得他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首先啊要怜悯他。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得到永生的话，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永死啊。所以当你看到陌生的人的时候，你不会说哎，我不认识他，我跟我没有关系，你怜悯他。为什么？没有永生就是永死啊。所以耶稣怜悯那些人，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哎，这个很奇妙啊，各位弟兄姊妹。有一个人到了一个花园的里面啊，他说这个花园太美了啊，这红的花呀，黄的呀，白的，粉的，哇，这个花园太美了。他就跟着园丁说，哎呀，感谢上帝啊，上帝创造的这个花园太美了。园丁说了一句话，你应该看看这个花园只有上帝管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们见过只有上帝管理的花园吗？如果你个花园放在那里，没有人去浇水，没有人去施肥，没有人去这个除虫，没有人去剪枝，没有人去设计，你能够想象你的后院会成什么样吗？所以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是上帝需要你，上帝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去看顾我们身边的人，上帝需要你。所以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耶稣能不能解决呢？耶稣知道，耶稣有能力，耶稣可以解决。耶稣没有说好站一边去看我的，没有，所以你们给他们吃。为什么呢？他希望你跟他合作。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上帝希望你跟他合作，你明白吗？上帝希望你成为他的朋友，跟他一起去完成这个救恩的大功。上帝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在上帝面前属神的儿女。上帝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当你看到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的时候，当你心里面有一点抱怨和牢骚的时候，另一个声音就出来了，你给他们吃。当你看到一个人在哭泣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你去安慰他。当你看到一个人孤独地在行走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你去陪伴他。当一个人落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去帮助他。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你去喂养他，你去喂饱他。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那门徒怎么回答呢？门徒的回答跟我们一样，我行吗？我不行，我不认识他，我做不到。你会发现，当我们看到一切需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行，我学历也不够，我语言也不好啊。我们这次出去的时候，有粤语部六位弟兄姊妹嘛，他们不能用粤语讲的，他们要讲国语，所以他们就，我不行，我这国语不好，我是香港标准普通话，别人听不懂这，但是听懂了，你明白吗？他们在做的时候做得很好，不是你不行。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门徒的反应跟你一样，我们不行啊，不够嘛，对吧？有5000多人，加起来有10000多人，我们得拿多少饼呢？有一个人出主意的说，算了算，哇，我们大概要用20两银子买饼啊，才能够够他们吃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就算我们有钱，我们去买一来一回，天都黑了怎么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各位，你是不是看到了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解决？你是不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没有办法过去了？你是不是觉得啊，我没有办法了？尤其是在传福音的这个事情上，我听到很多的人说，我不行，我不敢，我还没有预备好，我圣经还没有读好，我自己都不祷告，我自己都灵命不好啊，我周围没有不信主的人啊，我周围不信主的人，我跟他们传过了，他们都不听，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说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行。门徒也是这样，我们不行啊，怎么可能这么多的人不够吃的。然后耶稣问一句话，你们有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个门徒，他说刚好有个小孩子拿了五个饼两条鱼。五个饼两条鱼，这是可能是这个妈妈知道这个孩子要跟着耶稣去看热闹也好，怎么样也好，哎，带点吃的啊，路上别饿了。一个小孩的饭能够养活一万个人吗？然后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在有个大学里面，我们就站在那里发那个邀请卡，因为他们周五晚上有聚会，但我们是好像应该是礼拜三吧，去完了以后我们就会走了。我在他们那个学生吃饭的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女孩坐在那里打开电脑我围着她转了一圈没敢开口。第一，她是女生，第二，她的电脑上好像在收邮件嘛干什么的我就走到门口，然后站在那里看她，一边看她一边祷告，主啊，去不去，去不去，真的就是这样问我自己，去不去。最后当我看到他把电脑合上的时候，我说完了，他要走了，这个时候不去就来不及了，去。我也分不清他，我不敢确定他是中国人，因为有的时候越南人长得也蛮像的，我就说哎，你在这儿从中国来的？他是啊。我说能不能坐下？还可以啊，来坐下就聊啊。然后就跟他发了个单张，然后就邀请他来教会。你知道我们这次如果你要按成功率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短宣呢谈不上成功，因为我们发了无数个单张，来教会的人呢比率很低很低。但是那个女孩她礼拜五去了，去了以后她给我发一个微信，她说感谢你邀请我，我到那里以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如果那一次我不去呢？如果我说哎，那是个女孩啊，我都大叔了，给人家搭讪的话会不会有想法呢？对吧？而且万一不是中国人呢？万一是韩国人呢？万一是越南人呢？我有一千个理由可以不去，但在上帝那里只有一个理由，你就去。只有一个理由，只有一个命令，只有一个要求，去啊，就去。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去的话，你永远他永远没有机会的。但如果你去了的话，不管怎么样至少有50%的机会嘛。所以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可以把自己摆上交给主，主来使用。我也没有口才，我也没有能力，我们短宣队员没有哪一个说我这一次一定能够行的，没有，我们大家都说哦，第一次胆怯但去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说拿来给我，你只要愿意，你说主啊我愿意，主就拿起来你使用。主啊，你说你对主说，主啊我要去，主就拿起来你使用。所以各位弟兄们，不在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乎你愿不愿意。五饼二鱼，你觉得能够吃饱几个人呢？今天我们中午没有饭，我们去买上五个面包两条鱼拿来，我们分一分，你说啊，算了吧，我不吃了，让别人吃吧，肯定是不够的嘛。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五饼二鱼拿来以后怎么样，他们是吃饱了吗还是没有吃饱呢？都吃饱了，而且呢还有剩下的，剩了多少对，怎么五个饼两条鱼吃完了吃饱了还剩下12篮子呢？奇妙啊。因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我们的父能做什么。我们的天父怜悯我们，我们的天父愿意祝福我们，我们天父愿意使用我们，所以这些人都吃饱了。我真的非常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不要有战争，不要有欺骗，不要有疾病，不要有任何的灾难，大家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但这个理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实现。怎么能够实现呢？怎么能够让这些饥渴的人不再干渴，让这些孤独的人不再感到孤单，让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能够得以解决呢？需要我们呢，各位弟兄姊妹。所以当耶稣把这五个饼两条鱼拿来后，祝谢了，祷告，掰开递给门徒，门徒递给百姓，这些人都吃饱了。所以我们看前面当耶稣拿到这些的时候，就是吩咐这些人坐在草地上，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说50个一排啊，或者100个一排啊，把他们组织起来。你如果看你身边的这个世界，你知道上帝不是混乱的上帝，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 上帝的工作是有秩序的。所以当耶稣让这将近10000多人要开始吃晚饭的时候呢，也让他坐下啊，不要觉得我们现在这旷野啊就不要讲究了啊，要一排一排坐好啊，坐好了以后呢来开始分发食物。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上帝要使用我们有秩序的去侍奉，有秩序的去工作。在很多的时候，我前面可能跟弟兄姊妹也讲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在单位里也好，你做任何工作，你肯定有计划的，你有目标的，你后面呢还有这个叫回顾啊、检讨，然后看一看，哎，去年做的怎么样？这个项目赚不赚钱呢？投入怎么样？产出如何？然后明年我们怎么怎么样？啊，有计划的。可是，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考虑这些的，我们觉得这个都太世俗化了，我们要靠上帝就行了，靠圣灵就行了。是需要靠上帝，需要靠圣灵，你也需要有你自己的目标，有你的计划。很简单，今年你有没有目标？把圣经读一遍。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呢，然后你要有策略。什么个策略呢？你说我一天读3章啊，如果一天读3章，上班有点忙读不及，我一天读1章，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一天把这个10章或者15章读下来。你有了目标，你还要有计划，有策略去实现这个目标。当你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呢，你要回顾啊，我在这个目标的里面我怎么样改进呢？有些什么需要？所以你看耶稣做工作不是说啊我们就做吧啊，不是，有计划，有策略，有非常聪明的方式。然后呢，然后怎么办呢？耶稣掰开以后就分给谁呀？分给门徒啊，然后门徒再去分给这个百姓呢。所以你现在意识到你的角色，你就是门徒啊，各位弟兄姊妹啊。我来我们这个国语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就提醒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你千万不要觉得那个信主5年了，那个圣经读了5遍了以后，他才是有资格做门徒。我刚信主，我还不是门徒啊。我有的人说我还没有受洗，我还不是门徒。错，你只要听到耶稣的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是他的门徒，你就有永恒的生命，你就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上帝的恩典常伴随着你了。你是门徒。所以门徒做什么事情呢？门徒是我们把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然后怎么样传给别人呢？啊，耶稣那里得到了就是传给别人。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不传的啊，主啊，你要恩待我，你要保守我，你要祝福我，你要与我同在啊，很多恩典来了，没问题的，上帝恩待我们呢。然后呢，然后我们的习惯就忘记了。你还记得你10年以前你跟上帝许的愿吗？你还记得5年以前的今天你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事情吗？没有，忘记了。我们得到了恩典以后，我们没有把它分出去，反倒把它忘记了。所以你看耶稣为什么说门徒们你们给他们吃呢？他不单是要解决这些人的需要问题，他也要训练这些门徒。因为耶稣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事情谁来做呢？门徒来做，每一个基督徒来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挑战就摆在你的面前，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愿意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分出去吗？你愿意把上帝给你的爱分出去吗？你愿意把上帝赐给你的永生的这个好的消息分出去吗？要分出去的。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那5000多个男丁还有加上其他的人，那些人他们在做什么？你想一想，那些人，那些百姓们，他们在做什么？吃。哇，太好了，正饿的是前心贴后背的时候来了，吃的好好吃。是他们要吃，但他们吃的同时也在服侍啊。为什么呢？门徒不是一个的给啊，门徒给你你就给后面的，门徒给你你就给后面的，门徒给你你就给后面的。都拿到了吗？拿到了，你也拿到了，就开始吃了。最近发生了一个悲剧，在美国有一个家庭，一个16岁的儿子拿枪把他爸爸打死了。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打死他父亲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爸爸要他做家务，因为你知道16岁的男孩嘛，这个肯定是房子里面就有点乱嘛。但是这个爸爸呢，是他一个人抚养2个儿子，因为跟太太离婚了。所以他的爸爸就说你要把家里收拾一下，估计可能说话的时候有点激烈，所以这个儿子拿枪就把他爸爸打死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我的想法是，儿子没有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如果这个儿子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的话，我就应该收拾啊，这是我住的地方啊，这是我生活的地方啊，这是我的这个世界，我当然要把房子收拾干净点，利索点，我自己生活的舒服嘛。你难道晚上一推门想进到一个卧室的里面，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的卧室，然后去里面睡觉吗？你希望进到一个床上，然后各种的味道都在这个床上的，你希望去到那样的一个床上吗？你进旅馆的时候你要看哦卫生怎么样。所以如果那个儿子真的意识到他是儿子，他有责任，他有义务，他应该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用等他爸爸讲了，他自己就做好了，因为爸爸每天都在做的嘛，他也不会生气了，你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嘛，他更不会拿起枪来了。但这个悲剧发生了，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我要做什么，我们只是想我能得什么啊，你能够给我什么，我能得到什么好处。甚至来了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失去了这个应该付出的这种的感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堂的里面，我们一方面从上帝那里得恩典，我们来敬拜上帝，同时你应该想我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付出，你能坐在这个椅子上，你能够，我们能够用很清晰的音响，我们很舒适很凉爽的空调，还能喝到好的咖啡茶水，有人付出的，不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在得到恩典的时候，你应该也想一想我能做什么。各位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你的身边，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有5000个人他们在饥饿之中吗？也许你没有看到5000个人，你又看到个500个人吗？500个人你也没有看到，你能看到50个人吗？50个人你也看不到，你能看到10个人吗？在你的身边有10个人，他们在饥饿之中，他们在干渴之中，他们在挣扎之中，他们在苦痛的里面，他们在纠结的里面，他们在黑暗之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要怜悯他们，你要站出来帮助他们，你应该像耶稣一样，把上帝的这份爱带给你身边的这个世界。各位弟兄姊妹，也可能你说啊，杨牧师，我10个人都找不到，5个人也没有，1个人。如果你说我1个人也没有，你来找我，我给你介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孤岛的，你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生活在这个你都接触到的人，每一天你都在接触到人的，你需要服侍他们。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赐我们丰富的恩典，是要让我们能够拿起来服侍，被上帝所使用。所以耶稣基督喂饱5000人不是他一个人的大能，他要训练门徒做同样的事，做更大的事。我也巴不得上帝能够使用我们国语部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能够关心我们身边的人，爱他们，服侍他们，把他们带到基督的里面，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能够让更多的人得以饱足，不止5000个人，5万个人，50万个人，5亿人，因为在上帝的眼里还有很多他失丧的孩子失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上帝的眼里还有很多迷失的羊等着我们去要把他们寻找回来。不要坐着，不要等了，从现在开始，可能上帝已经把一个人的名字放在你的里面了，可能上帝已经让你想起来某一个人了，现在就开始为他祷告，给他打电话，关心他，联络他，帮助他，带领他，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祝福。各位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托付，他要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非常的感到欣慰，因为你居然能够让5000个人用5饼2鱼能够吃饱，我们能够想象那个神迹是何等的奇妙。但主，你也让这个神迹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发生，也借着我们这卑微的力量，能够让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得以饱足。主，这个世界确实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需要喂养，需要帮助。求主你开我们弟兄姊妹的眼睛，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在我们身边， 也求主你能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能够装下这份对灵魂的渴慕，对永生的渴慕，对你话语的渴慕，让我们能够愿意能够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再次求主你能够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不但让我们在你那里面得着饱足，得着供应，得着充足的喂养，也能够让我们把这份恩典传递出去，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路上遇到的人，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所碰到的每一个灵魂。求主给我们这样做工的信心和力量，求主是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使用我们。我们如此的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